弟兄姐妹、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线上敬拜。经文：诗篇112篇1到6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必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述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诗歌，尊贵名。低头向我们的神祷告，主啊，你的名是那样的尊贵，我们本不配来称颂你，但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诗歌向你敬拜，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主啊。 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把过去所犯的罪孽在你面前得到你的遮蔽，我们所过去所行的不义，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因为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主啊，真是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口来称颂你，直到永远。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下一首诗歌，以耶稣领我。 是的，有主领我们，我们就不惧怕，因为耶稣是我们的藏身处。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志华弟兄。
好，大家下午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记载在马太第五到八节。马太福音十章，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平安地过了一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向神呼求。在崇拜之前，信息之前，我们来低头祷告，仰望主。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慈爱怜悯、公义圣洁、永不改变信实的永活的主。主啊，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是我们的福分， 你愿意把属天的福分赐给我们，你愿意来寻找那心存谦卑的来寻求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加州的疫情已经大大的减缓，我们教会也是计划在四月第一个主日就要回到教会实体的敬拜。求主预备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看到主你过去两年多的保守，在疫情中，世界各地都有疫情，人心恐慌，但是你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不是在口里这样说，我们在心里是深深的依靠，相信你是那永不改变的。主啊，我们看到疫情就将要过去，又来了一场东欧的战争，看到俄国侵入的乌克兰，看到这样的一个战争，使乌克兰里面多少家庭失丧，亲离失丧。哦，主啊，我们也知道有宣教士在乌克兰里面工作，我们知道 Jews for Jesus 的机构，他们也有宣教士在那里。主啊，若不是有主你自己的福音拯救，我们在这个世上永远都有患难，因为世上没有平安，因为你说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被这个暂时握在恶者的手下的世界，我们生活，我们的唯一目的是来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因为你的国度是永不改变的，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我们被造的无法能明白，但是我们用信心来投靠的时候，我们生活在每日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的作为就是神迹。神迹不是要到任何地方去看，在我们生命中就是一个神迹。哦，让我们明白世界一切的患难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彼得对信徒说，世界的末了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哦，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基督徒我们彼此的爱心要更加的火热，彼此照顾。在这样的时候，求主借助每一次的崇拜、团契、祷告会，把我们紧紧放在主的跟前，因为你说你来的时候要寻找那有信德的、有信心的，因为主你教导我们祷告是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要成全我们所要的，乃是求主你成全你的旨意在这地上，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一直为教会的牧者祷告，也求主你差派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仆人是在主你的手中，你也是那大牧者，你是在教会中掌管教会，教会的元首，教会就是主的身体，我们是主的心腹。主你爱教会比任何事情更大，因为你用你的宝血生命把我们赎回来。主啊，求主赐福今天的讲台的信息，让我们都在灵里面得到激励，得到启示。我们也把青少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期间，他们有恐慌，有迷失，有惧怕，有各样的引诱，但是我们只有说在祷告中求主看顾保守，唯有我们祷告才能战胜那掌死权的， 掌管幽暗世界的那恶魔，因为魔鬼是要迷惑我们，弄瞎我们的眼睛，但是你借着你的话语要启示我，启示我们，使我们可以看到你话语的奇妙，因为你话语永不改变。主啊，我们感谢，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有孟广元牧师在我们当中，孟牧师是在阿拉巴马州 Huntsville 华语基督教会，在那里牧会。今天请孟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下面时间交给孟牧师。
好，恩泽教会陈长老、众同工跟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下午好。感谢主的恩典，要让孟师母跟我在今天下午能够跟大家一同敬拜我们的主。那今天下午呢，我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信息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师母跟我飞到洛杉矶去看望我们的孩子，结果没有想到，当我们在那里有9天的时间的里面，几乎天天都是下雨的天气。原本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们一起到外面去走一走，那我们的孩子呢，甚至还安排好了准备要带我们到哪边去，但是没有想到所有的计划都真的是泡汤了。每天我们能够去的地方非常有限，就是去逛逛华人的超市，当然也只是能够分享到享受到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买不到的食物。有一天，我和我的儿子 Samuel 冒着雨又钻进了到他的车子里面去。那因为下雨呢，所以我们两个就去另外一家的超市要买点东西。那在车上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交谈，问他最近怎么样啊，然后他就回答我说他即将要失去一些来自他教会非常好的朋友。那我一听就紧张啦，我就立马的问他说为什么呢，然后在他告诉我原因之后，我的内心的里面非常的感动。他告诉我说在他的教会中有一些专业的年轻人准备将搬离他们目前所住在洛杉矶的地方，然后准备要搬迁到距离洛杉矶可以说是南部或者是东南部一点点，大约有42英里的 Irvine 这个城市，然后他们准备要开始他们教会在 Irvine 这个 city 新的职堂事工。那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在家上班，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保有他们的工作。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呢，已经辞掉了他们原来的工作，并且准备搬到 Irvine 那边去。他们需要重新的来寻找新的住处，然后到了 Irvine 那个地方又得重新来寻找新的工作。哇，我一听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想到这些年轻人可以说他们真的是为主疯狂，他们为了传福音，他们为了能够带领人来归主， 他们乐意牺牲奉献。他们不只是信徒，而是基督的门徒。那我就在想，那些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们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要思想一下，若是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亲知道他们的孩子做出这样子的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支持吗？还是会持反对的态度呢？他们为什么要做出在生命中如此重大的决定？我相信就是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福音可以去跟别人来分享。可以说他们是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谈到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教导的时候，让我们先来听听使徒保罗的见证。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按照人的想法，当你给出去的时候，那就是代表自己减少的意思了。而当你接受的时候，那就表示自己又增多了。但是那怎么会是施比受更加的有福呢？你真的相信耶稣这样子的逻辑吗？或许有的人去认真查考的时候，你会问，主耶稣在何处有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呢？在我查考四福音书的时候，看到似乎有类似的含义，但确实并没有像保罗所说这样子实在的记载。那这很可能是当时的人所听到的主的一句口头极为宝贝的教训，以致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虽然在福音书的里面没有记载下来，但极可能是人尽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话。所以保罗又把这一句话把它引述了一次，然后路加又把这件事情特别的把它记载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既然是圣经这样子记载，那我们就如此相信耶稣确实有讲过这样子的话。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来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很可能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相关联。马太福音九章35到36节的经文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因为看见人， 他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不是看见一个人，而是看见许多人，他们里面的那个灵里面的那个状况。当他看见人灵里面的状态的时候，他的心就难过，充满着怜悯。他看见人灵里面困苦流离，不是外在的生活困苦，当然极有可能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并不是很容易，但是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看见的是人内心里面的那个困苦。可能一个人很有钱，生活很富裕，但是在内心的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就如同最近发生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原本在乌克兰有许多非常有钱的人，这些富人富裕的人，他们都这个仓皇失措的赶紧逃离到了别的国家去。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战争甚至造成多少的难民逃亡，财富没有办法买到真正的平安。想到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那边记载着大卫王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人在犯了罪之后他最典型的表现。当他知道拔示巴怀孕了，他并没有向神认罪，他反而是想用他是王的这种权利要来掩饰，要来遮盖他所犯的这个淫乱的罪，但是却没有想到反而更促使他犯了杀人罪。他虽然是赫赫有名的君王，但是在他犯了罪之后，他的内心的里面却是非常的痛苦，一直的在那边痛苦着。我们看见在他所写的诗篇32篇的里面有详细的描述，这样子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他曾经不肯认错，以至于在这个诗篇的里面我们看见他所表达的是他内心里面那种非常的痛苦，那种被罪所压制的，直到他在神的面前向神陈明他自己的罪，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当他在得到神的赦免之后，他内心里面的重担才得以解除，也可以说他的良心才能够获得平安。我们看见大卫王他住在王宫的里面，豪华的生活形式自不在话下，但是我们思想到他在王宫的生活，但是他犯了罪之后，他一想到那些一遇到的这些的困境，他的内心里面就害怕，他内心里面担惊受怕，想说是不是神的刑罚临到了他的身上，不是吗？那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困苦流离，困苦的这一个字，那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是被动形式的一个动词，意思就是代表着是被打搅了，甚至是说被剥夺的意思。 就好像大卫他在犯了罪之后，他心中的平安被打搅了。他犯了罪之后，他内心里面那种原本跟神的那种是平安，那种和平的那种关系已经被剥夺了一样。但是很可惜的，一般人不晓得自己的光景，人们不晓得自己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人不知道自己灵里面的状况。但是感谢神，因为耶稣他看得非常的清楚，他们灵里面困苦流离。那我们再看这个流离这个字，也是被动形式的动词，意思就是被丢弃的意思。那这也正是表明我们世人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人生的方向目标，我们不晓得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但是呢，耶稣知道，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教导他的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换一句话来说，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我们要为着能够引领迷羊归家来祷告，我们要为着能够有更多的工人被差派出去为福音的事工来祷告，我们要祈求，要关心这些迷失的羊群，我们要向世人来宣告，他们可以重新获得那个被剥夺的那个真平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路加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进入到拿撒勒的会堂时，有人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了耶稣，然后耶稣就打开，然后对着众人朗读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我们特别注意耶稣接着在下面对他们所说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原来耶稣就是可以让我们重新获得那个真平安的那一位，也只有耶稣可以真正的来释放你我被捆绑，被罪捆绑的心灵。所以他才要门徒们祷告，祈求能够有更多的工人可以被差派出去，去宣扬这一个福音，去告诉世人这一个好消息。因此根据在马太福音的记载，接下来的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差派他的门徒们，可以说他们这些学生跟老师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主耶稣就把这些门徒差派他们出去开始去实习了。那在他们出去之前，耶稣给了他们一些的叮嘱， 那我们注意看，耶稣告诉门徒们必须要如此做的理由，那就是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今天这一句话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掉的。那首先我们要确知我们有宝贝，这是第一点要跟大家一同来思考。主耶稣他要我们舍，他要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无论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确定你我已经有，我们才能够给出去，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没有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给别人呢？主耶稣他绝对不会如此的不讲道理，要是我们没有的话，主耶稣不会要我们舍出去的，就是因为你已经有才会要你给出去。那我们就要问，那你到底有什么呢？我会说，主耶稣，我并没有多余的钱啊，我怎么给？我会说，主耶稣，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怎么给？我很忙啊。我对于自己将来会如何，我都不知道的时候，难道我不应该先为自己好好的打算吗？有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没有错。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忽略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已经拥有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今天你已经有这个宝贝。从保罗的体会可以向我们证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那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应该有，也是一定有这相同的宝贝，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大能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怎么彰显呢？那就是虽然我们的钱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却是乐意奉献出去关心福音事工的需要。虽然我们大家都很忙，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花时间在那些主看为困苦流离的世人身上。虽然我们对于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完全信靠他的预备跟带领。我们可以不再单单的为自己打算，而是可以为着神国度的需要，我们来尽上一份心力。就好像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些年轻人的故事一样，这就是在我们这些显微，这些微不足道，在我们这些愿意摆上的瓦器的里面，因为有这个宝贝，就能够把神的大能显明出来。其实我们 绝对不能够勉强自己去做，而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之后，圣灵就在他的心中一直的来做感动的工作。圣经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无论你今天愿意舍弃什么，时间也好，金钱也是，才能，我们都必须要从心里面去做，像是为主舍的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位愿意舍去的人必须该有的心态，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宝贝在里面。这就让我们明白到，今天事实上你我，我们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有宝贝，是来自神的恩典；你有健康，那也是来自神的恩典；你的生活有能力，那是来自神的恩典；你有时间，同时也能够好好的使用时间，那也是来自神的恩典。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这是不计算利益的，这也是不求任何回报的。我记得在好久以前，在我过去牧会的经验的里面，遇到有少数人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觉得，既然要奉献给教会，那就要自己能够享受得到，自己能够使用到。我们看见这种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的考量，坦白来说，这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这种观念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国度观，当然也不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感谢主，因为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自己已经拥有许多的恩典，特别是我们已经获得了救恩，所以我们可以，我们也是应该要给出去。那到底应该要给谁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看见他人的需要，舍去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他们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跟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遇到了，然后在那边对话的这个故事。后来就在门徒们买了食物回来之后，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举目向田观看是看见别人需要的关键。可惜许多时候呀，我们都太忙了，我们不愿意抬头举目观看，所以我们都是只是不停止的在埋头苦干。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抬头了，但是呢 我们却是只看自己想要看的，觉得很好，没有什么需要。但是主耶稣他要我们向田观看，那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向四周的人群观看，要看见那些人的需要，要向在我们所居住的社区邻居来观看。耶稣在前面已经说他看见人困苦流离，今天我们既然是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也就应当举目看耶稣所看的。举目向田观看这个字，看看啊，这个字事实上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动词，我们要注意到主耶稣的他的那个动向还有他的心意，我们要注意到世人真实的需要，我们要注意到今天在你我我们所居住的社区的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样子的需要，是不是在我们的社区的里面有新搬来的一个家庭，是不是跟我们可以来自相同的背景，这个家庭有什么样子的难处，实际上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大有人在，只是我们没有看见。甚至很坦白的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视而不见，如同人们需要主这首歌词，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所说的，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何时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在2003年2月1号哥伦比亚号太空梭在结束任务返回地球的途中突然爆炸了，七位太空人全部罹难，他们当中的 Husband 跟 Anderson 这两位他们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不但在教会的里面殷勤的服侍，也常常向人传福音。那这个 Husband 因为他自己要训练跟出任务常常不在家，所以他就录制了34卷的灵修录影带，好让儿女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跟爸爸一起的来灵修。那另外一位这个 Anderson 呢，他平日生活非常的低调，他常常带着两个女儿到 Houston 市中心去发放食物给流浪汉，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神的爱。哥伦比亚号在执行任务之前，整个休斯顿地区的教会为这几位太空人祷告。 Anderson 他也祷告，他说我跟 Husband 两个人为了这次的航程祷告，希望一切顺利，但同时也盼望神能让世人明白我们对他的信心。所有的太空人当他们在出任务之前都要先留下遗言，那这个 Anderson 的遗言是将耶稣介绍给他们，对我来说他是如此的真实。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虽然没有活着回到地面，但是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在做见证， 太空梭爆炸之后，许多认识 Husband 跟 Anderson 的人在主日涌进他们的教会聚会，其中有许多是这两人生前传过福音的对象。当讲台上的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有200多人决志信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决志信主？就是那两位弟兄，当他们还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诚心顺服主的话。我们就在思想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传福音没有负担？为何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那种迫切感？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研读思想，并且是顺从主的话。他要我们举目向田观看已经发白的庄稼，这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看的那个对象要对。他要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舍去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采取主动。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的见证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在这句话的上下文，可以告诉我们，保罗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他就是愿意随时付上任何的代价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的教训提醒了我们，我们要随时准备白白舍去自己的所有物，这就包括了我们的金钱、时间、精力、爱心等等。我想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去遵行，要按着主所给我们的命令，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去做。耶稣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各位，今天我们应该要成为主倾福给别人的一个管道。要是一个人的心里面作难，没有办法白白舍去的时候，那我就已经变得重视礼物多于重视那位赐恩典的主，不是吗？我们想到在旧约中的约伯，在他自我真实的告白中，明确的指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今天你我手中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恩典。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里面这样子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 他可以说是情辞迫切的在那边劝诫腓立比的教会。保罗他非常担心他们会受到坏的影响，所以保罗他就一直流泪的为他们祷告，也流泪的为那些败坏的人祷告。十字架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十字架是我们救恩的记号，是主耶稣在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但是竟然有一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些人是不是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些人是不是不愿意谦卑顺服主的话，不愿意为主受苦？这些人是不是所想要的只是世界上的光荣，所要的所要追求的那就是只有在地上的成就吗？然后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勉励我们，他要我们能够来效法他。那效法什么呢？就是在前面14节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我们都很容易会以为自己的所有物的主权就是在我自己的手中，就好像这些东西是我赚得的，所以我有权利来支配，是没有错。但是主耶稣他也要求我们，他教导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因为到那一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向主交账。我们不但是因信耶稣而获得了救恩，同时在相信了主之后，我们还要凡事忠心，所以将来也能够同保罗一同的来得奖赏。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年1月3号有一个关于在美东地区的一个新闻，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喂养500人，马里兰州面包店卡车司机在暴风雪期间向维吉尼亚州 I-95 号2英里长的雪地驾驶者分发面包之后走红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一位虔诚的马里兰面包卡车司机，他就回应了数百名饥饿司机的祈祷，向被困在雪地堵塞的这个维吉尼亚高速公路上面的人来分发面包。那原因呢，就是在周一的时候啊，严重的这个暴风雪过后，让这个啊华盛顿特区还有这个维吉尼亚州这个 Richmond 之间大约差不多50英里长的这个 I-95 号的这个高速公路呢，变成了超过24小时的停车场。所以可以看到这位60岁的罗恩希尔在礼拜二的清早，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冰雪覆盖的道路，从他的斯密特烘焙公司的卡车上所要运送啊，来送这些面包。那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不难体会到，当那位卡车司机他沿路来回不停止的敲着那些受困 在车子里面那些车窗的时候，敲着他们的车窗的窗户，然后把这个一袋一袋的面包交在那些又冻又饥饿的人手中的时候，他那内心里面的那种喜乐。这件事情事实上当时呢是有一对夫妇啊，正好在这个面包车的这个后面，那他们看见了之后呢，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这个啊施密特的这个啊烘焙公司的这个客服部。那20分钟之后，这个啊 HNS 的这个共同所有人兼这个啊施密特烘焙公司的零售商的这个分销商的这个负责人啊，就是 Chuck Pat Rakis， 他就打了电话来，然后要求啊这对夫妇把这个电话交给这个希尔。Pat Rakis 随后就命令希尔向这些饥饿沮丧的驾驶者尽快的来提供他们所需求的这些面包的数量。这位司机在接到了老板的命令之后，他走在被冰雪覆盖的公路上，向那些饥饿者分送面包。那我就是想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都像那位司机一样，我们也都有一卡车的面包。我要说的是，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平安的福音，因为他正是我们世人生命的灵粮。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就在你的身旁，我们的主也就是那个大老板，其实他早就向我们每一个人下达要去跟别人分享的这个命令。今天你我的手中都有这个属灵生命的灵粮，就是耶稣基督。难道你还是迟迟不愿意把你卡车货柜的门打开，跟别人一同来分享你我所拥有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眷顾，我们谢谢你的同在，我们更是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主啊，你救赎了我们之后，主啊，你不要我们只是在那边等着有一天我们能够进天堂。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更大的期待。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跟你和好，但是你也同样把这个让别人可以跟你和好的这一个使命交托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主你要我们所看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周围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主的福音，也求主的爱继续的来激励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乐意的、愿意的把这样子一个上好的福音的信息能够去跟别人一同的来分享。祈求圣灵不断的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来提醒、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真实的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主啊，也求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实实在在的去经历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无常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需要主，在美梦破灭之时，他为人开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是我们才知，人们需要主。主召我们发真光，现世代对错不分，有何代价先太高香，世上这传这福音，当人们背负重担，他已爱同感，只有我们能传扬永生的真道，人们需人需要主的人需要主。
谢谢孟牧师，主日的信息施比受更为有福。下面我们是圣餐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圣餐，也是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下一个月我们在教会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用双语，所以你的配偶若信主了受洗了，我们都可以一起在主日我们来守圣餐，更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有受洗的机会。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两个礼仪，第一个就是受洗见证归主名下，第二个礼仪是教会肢体一起在主面前来纪念来守圣餐，这是第二个礼仪。所以当你受洗了之后，按照教会的规定，也就是可以在主日一起受洗，因为受洗守圣餐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也是给我们一个福分。他说这杯里面的血是我流出来为你们舍的，所立的新约。所以当你受洗见证主，乃是神的约在你身上，他保守你，只要你明白救恩顺服神的命令。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八到十节，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一段经文我略略有几个重点跟各位我们彼此来提醒。这一段经文是对信徒说的，也是对我们守圣餐的每一位说的。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若说我们没有罪，那这里讲犯罪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信徒，就不配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饼和杯。那在整段这约翰一书在前面这一段都是用光和黑暗成为一个对比。我们若要在光中，我们要定罪为罪，我们不颠倒是非。所以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蒙赦罪是神的爱、神的公义和信实。所以因为主耶稣因着神的公义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还清了罪债，所以当我们来思想领受这饼和杯的时候，也是今年三月份的第一个主日。各位还记得今年的前面第一个月的主日的信息是什么？新年成为新人，也讲到新年有新的使命。所以今天孟牧师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也就想到一节经文，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是第一位为我们众人舍了，是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结出子粒来。所以人们需要主，福音可以拯救人，在这黑暗世代里面 唯有在光中才有真正的平安，在黑暗中没有真正的平安。让我们有一段安静，来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神爱我们是极大，我们对他的回报是如何？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说喊，乃是有没有在行动中、教会生活中、服事中，我们一起来见证主，荣耀他的名。我们有一段一两分钟安静的时候，我们下面要请新农弟兄为饼祝谢，然后志华弟兄为杯祝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这饼，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饼是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的，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借着信靠你，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我们领受这杯这饼的时候，主先让我们真是省察我们心里的幽暗，不管是人能看见的或者不能看见的，主啊，让我们先向主你自己来悔改认罪。如果有得罪弟兄姐妹朋友的，我们也当私下向他们赔罪，真是来悔过。主，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实在是主你自己先爱我们，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靠着你，我们才可以胜过我们自己。求主保守，求主怜悯，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所赐下的救恩，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一切。主，我们当我们拿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是再一次想到你的恩典，想到你的大爱。主，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先爱我们的缘故，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求你再次的清查我们的一些行而未罪的未见的罪。主，我们实在是求你让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让我们能够来个守洁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求讨你的怜悯，求讨你的恩典，求讨你给我们传福音的负担，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继续把你的福音广传。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这饼和杯，我们一起来领受这饼。这饼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杯里面的葡萄汁是代表主耶稣的血，象征主耶稣的血，让我们饮的时候知道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今天的信息持续在我们心中， 让今天所听到的真理，人们需要主。我们若真正得到主，若是主得着我们，我们就会有福音的使命。否则我们只是一个宗教的活动，让我们可以成为福音的管道，祝福的管道。因为你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流血，成为多人的赎价。求主赐福，因为你的约永不失信，你守你的约，只等到我们见你的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好，在我们欢迎新朋友之前，我们再次感谢莫牧师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我们请大家可以把你们的视频打开，跟莫牧师打个招呼好吗？
莫牧师好，
谢谢莫牧师。
大家好，
莫牧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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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好，
欢迎莫牧师、孟师母，是不是孟师母？
师母好，
呀，我也在这里，
欢迎，
好，谢谢莫牧师，
欢迎，欢迎，师的信息正道非常好，
对，讲的非常好，
感谢主，
谢谢。
感谢主
牧师，
谢谢孟牧师，
谢
谢孟牧师，
感谢主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谢谢孟牧师，
谢谢孟牧师，
谢
谢
孟
牧
师，
谢
谢
孟牧师，孟牧师，
牧师，
谢谢
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孟牧师，
没有看到的是你，看到的是我啊。
好，我们再次感谢牧师和师母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您是第一次在我们间崇拜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有没有？要是有的话，麻烦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是不是 Anna Wen 在我们当中？ Anna Wen 有没有？
Alan Wen
啊，对对对，
安娜，
安娜，安娜，安娜，在我们中间，
对
对
对，
安娜，麻烦你介绍一下好吗？那个上次祷告会好像已经介绍，但是现在会众里面还有，麻烦你再介绍一下好吗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安娜，我信主十年的了，但是灵命不太增长啊，现在又回到教会里面啊，希望兄弟姐妹啊，我也不太会讲话哈、啊，我也带我妈妈信主哈、啊，这几天她也觉知，现在我住在 El Dorado 这边，以前是住在 Elgo， 现在没有工作，就是每天有时候照顾妈妈，
好，欢迎你。
欢迎
你和你妈妈的，
欢迎欢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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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
迎
欢
迎欢
迎
欢迎
欢
迎
欢
迎
欢迎
欢
迎
欢迎
欢
迎
欢
迎
欢
迎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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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
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欢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我们还是今年的主题经文，第一季度的主题经文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主。我们请我们继续为乌克兰的战争来祷告，希望神能够早日用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场的战争。 也求神保守那些难民，能够让他们能早日找到安家，在那地方。我们也继续为疫情祷告，感谢主，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缓解。我们求神圣灵带领我们，美国全世界的人的悔改，求神怜悯这个地，医治这个地。我们也感谢神，我们牧师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牧师会在四月初，四月一个主日会到我们中间来，实体的跟我们一起交流和敬拜。所以我们把我们聘牧的施工继续，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带领和保守和看顾。我们下面是今年复活节4月17号会有受洗的机会，复活节受洗机会，请已经决志接受主愿意在复活节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与新农弟兄报名，是在3月6号之前向新农弟兄报名。要是青少年中有要受洗的话，请向龙宝弟兄报名。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年2月28号我们的奉献的收到奉献是9640，我们今年的预算是13136，我们现在目前收到奉献是有37695。我们下次的奉献点数的时间是3月30号请大家继续将支票寄到我们的教会的邮箱。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下面一起来唱三一颂，接受从天父上帝来的祝福。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身体灵魂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是信实，他必成就这事。奉主的名，阿们。